一点点的分享，就是我里面有一种喜乐，这个喜乐我感觉到就是非常感恩，这都是父做成的，都是父借着子匆匆忙忙的成就了这一切，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啊！因为为什么喜乐呢？是因为有一个经文，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认识这位神，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要花很多的时间认识这位神，因为在他的里面做成，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平台能分享这一切，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父，把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这位父神，还有羔羊。父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透过子啊，透过子。在昨天的平台，就是昨天的分享啊，我灵力的开启就是耶稣基督，他把父活出来，他把父所有的教导借着子把它活出来了，让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啊，有根有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把父表明出来。所以我在灵里昨天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神的儿子，他把一个顺服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众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不要认为自己是义人，是顺服的人，你要承认你是一个悖逆的人，你要很深的认识你是一个悖逆的人。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一个悖逆，没有一个义人，不然父就是说谎的，把他当为说谎的了。他是一个，那么在这个里面，父就做成了很多的事情，救恩啊，这个救恩，丰盛的救恩啊，丰盛的恩典，充充满满啊。所以我在灵里深处找到这位顺服的主，成了我生命的榜样。开启是一回事，活出来又是一回事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悖逆的，我们不愿意，我们不信，我们分辨，神成就了那么多丰满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哪怕是释放一点点，父的心都得满足了啊。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成为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没有比这更喜乐的，因为他知道这位新郎要来娶他的新妇，这是施洗约翰做成的。施洗约翰因着这件事情，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了。那今天我们向这一支军队来报道，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了。但是我们要活出来，就会忧愁了。就忧愁，为什么忧愁？因为我们真的是悖逆。这个里面可能要更多的释放很多很多的经文。为什么忧愁？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悖逆，我们还是选择分别善恶树，我们还是愿意自己来选择，有条件的。昨天牧者也说到三条啊，没有，昨天我没有时间 copy 下来啊，昨天也没有时间啊，我没有时间来消化，来分第一类、第二类的顺服、第三类的顺服。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来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这位父他所在子里面做成的，你要更多的花时间。 你从心里面才能真正的来报道。我在灵里面找到了这位应该是很喜乐的啊，在我的里面，在这之前等候神，我就没有说什么，我只觉得你们应该感恩，更多的要来赞美，更应该要喜乐，而且是大喜乐，你应该来赞美他。你的灵要是沉睡没有感觉，你应该来悔改，认罪悔改。你要加添里面的灵，就是要用方言或者灵歌或者悟性，你来祷告，把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把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要释放出来。我们这个平台不是只是分享而已，把它分享出来而已，那才是不要永远只是一个起步分享，而是要活，把它活出来。活出来，那么这个活在我的里面就会产生忧愁。为什么忧愁？我不愿意，没有感觉，还是在一个不顺服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来悔改。所以我想到父做成了这一切，我不去来支取。即使他开启了，我的下一步就应该站在这一点，因为是他做成的。我很多的时候在想，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我们已经认识了作为复活的主，我们为什么还要活在悖逆里面？为什么还要活在一个不幸的里面？我们应该悔改，照样因一人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顺服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要求父神诸般的智慧，是父神诸般的智慧做成的，是在父怀里独生子将这个父表明出来，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表明出来。我们站在这点里面，我们要来支取。我一想到这个，我里面的喜乐就出来。但是因着我在这个里面的悖逆，我又很容易忧愁。为什么要这么悖逆？为什么不选择信相信呢？因为这都是父借着子做出来的。我在里面，我就来悔改。我说我今天作为心腹，第一支军队的心腹战士，向你来报道。你所招的多，选的少。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顺服的榜样，我要来支取他。我一想到我要来支取他，我就很开心。我要胜过我里面的很多的悖逆，很多里面的不情愿，很多里面的这个各种的反应吧，让我不要活在这个众人里面，成为众人里面的一个悖逆的种子，一个悖逆的一个人，要从这里面脱离出来，要进入一个顺服的，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顺服的先锋。我们要进来，我们要真的向这位向这第一支军队报道，他成为我们顺服的第一个功课。他支取，这是昨天带领的教导，他成为一个媒介啊。那你要天天时时刻刻都要来支取，活出来，把它活出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它活出来。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很容易走岔了路，走岔了路是什么呢？他成为我一个顺服的种子，我顺服不了，我觉得应该他要来帮助我，我就可以来支取他。我就说主耶稣，你是怎么做成的？你要来开启我，你要来帮助我，让我可以真实的向这第一支军队来迈进，让我从心里面。你成为我第一个教官， 放自我，顺服你，知道释放出来顺服所代表的权利。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带领的还是在这个当中的意愿，我们很容易看到负面权柄的负面，我们以至于不愿意顺服。就像说的，这个警察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权柄，你不能说这个警察我就可以不顺服红灯，我可以不顺服你所开的每一个红灯黄灯还是绿灯啊，你是怎么来做，那我们就走岔了路，我们就成了第一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那你就是个罪人，你就还在这个悖逆的光景里面啊。那你今天报道了，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那耶稣基督的向来迈进，顺服来耶稣基督他顺服的种子，他成为你顺服灵力顺服的榜样。这个榜样是用父神诸般的智慧做成的，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来支取他。你要是真的看到别人的负面，你要来光照你自己，不管是带领的也好，还是我们跟随的也好，都要学这个功课。不然你不可能成为那个罗马的兵，罗马的这个官，罗马的官，他是因着爱他的仆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是一个军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知道军人就意味着顺服，所以以至于他顺服，他喜悦他的仆人，他赶了那么远的路来找耶稣。所以耶稣一句话就把他医治好了。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祷告得不到应允？我们没有站在父神所成就这一切诸般的丰盛的救恩来支取，没有，我们没有站在这个，就像那我们在这个平台分享的那第一个强盗和第二个强盗一样，第二个强盗他就是选择顺服，他知道他做的，他觉得我应该受的，我是应该受的。我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在一个，打个比方，在一个单位，我们做科长，我早就应该是处长了，我早就比你们先开启了，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了。等到你做了处长以后，这个位置早该给我了，我早就应该是的。或者我做局长了，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信徒，那只是打了一个比方。你是不是站在这个这一点，时常的每分每秒的来支取，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不断的来开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幸福带到。
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圣灵哈利路亚和平台约柜的带领，主啊，你让我们真实的不断的认识这个Z点，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看到，主啊，因着真的是因着你一人的顺服，让我们众人也可以成为你，因着我们的信，主啊，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归入到你的名下，主啊，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主啊，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更多的付上这个时间的代价。哈利路亚，主啊，真的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来更多的来认识你，聆听你的声音，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真的对这个 Z 点不断的能够加深，能够不断的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实际，主啊，以至于当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受训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有这个看见，并且有这个力量，主啊，能够正确且完全的来顺服，主啊，不但顺服你的话语，而且要顺服你所在我们生活和实际当中所设立的各样的代表的权柄，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靠着你的恩典，从 Z 点不断的能够进入到 Z 点里面来，主啊，靠着圣灵的能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来怜悯和恩待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主啊， 若不今天付上这样的代价，主啊，头脑中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是进不到我们生命时期的。主啊，帮助我们从一切的虚谎和蒙蔽的里面要脱离出来，因为你既是我们得救的盼望，也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更是我们从 A 点进到 Z 点里面的道路。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真的是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你是那真葡萄树。愿你来怜悯孩子，也赐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愿意更多的来付代价与你来连接。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突破的季节已经来到，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再一次，我们为着神你的选召来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来献在你的脚前。是的，神啊，我们也真的是求主你智慧启示的灵，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心智，不仅有这个心智，而且有这个行动力，可以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这相信真的是突破的季节已经在我们教会已经来到，哈利路亚。就让我们真的就是每天每时时刻刻的就是回到你的里面呀，跟随你的带领，哈利路亚，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每天我都可以和你住在一起，我可以随时回到你的里面。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你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是我唯一的依靠，也是我唯一的盼望。爸爸，谢谢你在这末世的日子这样的带领着我们这一群人，谢谢你拣选了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谢谢你，真的是赞美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我们现在已经进了抵制军队的训练营，我们来开始的训练，求你圣灵来警戒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警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不管任何时候，当我们感到我不舒服，我心情不好，那是因为我犯罪得罪了你。这个时候是你为我兴起了环境，让我来蒙光照，面对我自己的时候，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被蒙蔽的程度，然后那我是在掉进了粪坑里。主啊，怜悯我们，真的把我们从粪，你是把我们从粪土中提拔出来的，真的是当我们掉进粪坑的时候，让我们来呼求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操练的时候，让我们来否定自己，来认自己的罪，来回转归向你。爸爸，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进入实地操作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立即降服下来，立即的顺服你，完全的顺服，顺服你的正确的顺服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之下，不再体贴肉体，不再旁通，而是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得胜，胜过我们现在的环境。爸爸，谢谢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个环境不过是你兴起来爱我们的，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转成为真儿子。谢谢你，爸爸，谢谢你。还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开启和光照。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离你那个所设的顺服的最高的标准，主要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我们为着我们里面各种的不顺服，在神面前来再次认罪悔改。主要有的时候，主要我可以顺服，但是好像我又不能顺服到底。主啊，有的时候，主啊，我的顺服也是有选择、有条件的。主啊，为着我的这个分别，这个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有的时候在顺境当中我也可以顺服，但是在困难困境当中我也常常抱怨，没有感恩。主要也不能顺服，主要为出这种模式也再次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各种的不顺服。愿主把这个更深的顺服要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使我们每一天常常检视我们自己，这个顺服是否结出顺服的果子。哈利路亚，主啊，以你为我们这个顺服的最高的标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顺服的生命能够成就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你，奉主你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还是围绕着这个昨天或者这一周的这个主题我们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义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和也配合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到十四节就是讲到这个这个救恩的喜乐，就是看到我们的阿爸天父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做成那个做成的这个在国传先锋把这个顺服从天上带到他，就是说这是这个奇妙的救恩就是为我们越认识这样子的这个救恩的奇妙，就会越喜乐感恩同时也看到自己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Z 点吧就是看到就是 Z 点，然后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 A 点，就是我们现实的光景就是看到 Z 点，还有同时看到我们的 A 点，就是我们的实际的状态也要有看见，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 A 点里面还是很多的不顺服选择的常常的选择这个分别善恶树，所以我们要来悔改来支取耶稣基督的顺服，来求他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接受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来训练成为第一支军队。感谢主。我自己最近一直都在想，特别是这个就是听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特别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怎么得着这个真儿子的这个心的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昨天在永春堂听到了几位三位这个家人的见证，非常的感动跟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思考也是非常的契合就是我在思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不容易活出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个障碍就是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障碍就是来自于这个恶的心还有这个宗教的灵，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根，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呢就在教会里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孤恶的心，一个呢就是宗教的灵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在教会里面的两种表现一个就是孤恶的心，一个就是宗教的灵。在我们教会呢，这个宗教的灵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孤恶的心却是非常的严重。我最近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昨天的听到的见证呢，就是印证了我印证了我的这个感觉。因为呢，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就是说造成这个使我们不顺服的根源，主要的根源是孤恶的心。如果这一个看见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相反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如果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接受这个训练嘛新兵这个第一支军队的训练，我们要顺服的话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除去孤恶的心。我们必须要除去孤恶的心才可以这一个就是能够进入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所以呢，这个我就在想确实这一个孤恶的心就是说那个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表现的特征就是我从这个见证里面也能够看到这个孤儿的心呢当然第一种就是说他的家庭就是个孤儿，或者说他没有 或者他从小就没有父亲，或者呢他即使有父母，但是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不亲密啊，就是说这一个或者父亲常年不在啊，不在身边，或者呢他即使在身边，他跟父亲也没有这种朋友一样的关系，或者是很亲近的关系。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被家庭长大的啊，他就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就是说他因着跟父亲的这个关系啊，就是缺乏这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呢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说就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啊。所以呢一般这种就形成一种孤儿的心态，这种孤儿的心态呢就是说他有一种孤儿的世界观啊。这个孤儿的世界观就是他会认为这个世界不是这个父亲的世界，不是我父亲的世界啊。这个孤儿他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不是我父亲的世界啊。那么他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他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危险、充满尊敬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是无常的，是盲目的，因此它是不安全的。啊，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一定是不是掌握在这个父亲的这个手中。啊，所以呢，他会有一种这样的啊世界观。啊，他把这种世界观呢，他成了基督徒以后呢，他就带到这个教会，他就认为这个教会啊，就是说是没有人掌管的。这个教会随时他是可以出错的啊，因此呢对他就会产生对这个教会的这个权柄他不可靠的一种认识。所以他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万一这个权柄错了怎么办，这个万一权柄犯错了怎么办，他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思维，他就是说他的这个世界观，他是这样来的。他即使信了神，他在头脑里面教义上面是个有神论，但他在实践上面他还是个无神论。因为他总认为啊，这个世界不是这个父亲的世界啊，他不是友好的，不是安全的，不是有人啊在掌管的啊。他把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带到教会里面，他就认为教会也是这样，常常就是容易出错，这个权柄是不可靠的啊。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里面，他不可能说他一听说你要绝对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他完全不可以接受啊，他跟里面他是不可能接受的啊，他就是头脑里面口头上都不能接受，他心里面就是反对的，拒绝的，那么他行为上更加不可能。这个是一种孤儿的世界观带到这个孤儿的教会观。这个教会是没有人掌管的，教会是很容易出错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潜意识，一种心态，就叫做孤儿的心态啊。这种孤儿的心态是很不，就几乎是不可能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另外呢，他这个孤儿的世界观呢，他也会很自然的有这个孤儿的认识论啊。这个孤儿的认识论其实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孤儿的认识论。这个孤儿的认识论呢，就是说他认为传承和这个权柄都是错的，是不值得信任的啊。所以呢，那么呢，我们要反传统，我们要首先要否认一切的传统，我们要把传统归零，然后呢，一切都要从我们自己的批判开始。才可以认识真理啊！所谓这个要怀疑一切价值都要成，都要成，都要叫什么？就是要成准啊！就是这个就是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的这个它是一种认识论，它这个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现有的传承权柄啊，都是可能是错的，那么呢，我们要否定。啊，一切的传承不要轻易相信和这个权柄啊， 然后呢我们要批判他们，怀疑他们啊，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检验，而经过自己重新的批判检验啊，以后重新来发现接受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认识论。所以呢这个认识论呢，就是说他就通过这个五四运动传到中国。实际上呢他这个孤儿就特别跟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就是说不谋而合，一拍即合啊。所以呢他这个现代这个整个世界他的这个表现啊，这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启蒙运动的这个思想啊，在散播。那么呢他信了我们他信了主以后呢，他没有触及到这一个方面啊，所以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带到这个教会里面，不信任权柄，怀疑这个传承啊，这个教会的传承啊，这个要怀疑，要批判，不能随意，他对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随意的接受，特别是对这个传承啊权柄，他不能够随意的信任他们，要不能够信任啊，非常的担忧，很多的担忧，这个传承，万一这个传承这个传柄出错了怎么办啊，就是许多的担忧。所以他问出来的问题啊，就是说啊，这个权柄出错了怎么办，这个权柄不可靠怎么办，会走错了怎么办啊。所以呢他的李正这里面呢，李正他的这个孤儿的世界观和这个孤儿的这个认识论，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有一个归结的一点，就是以这个怀疑为本，他们不是以信心为本，是以怀疑为本的啊。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这个权柄是不可靠的，这个传承也是不可靠的啊，一切都要怀疑啊，一切都要靠自己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就是啊，这就形成了一种孤儿的心态。那这种孤儿的心态呢，你就知道它是那个根本上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了，怪不得这个人类啊，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啊，他就成了一种孤儿啊。这种孤儿的心态确实表现在啊，现代特别的这个流行啊，在现代啊，就是普遍普及。啊，即使你有父母，你也难免这个孤儿的心态、孤儿的世界观、孤儿的认识论，它是以怀疑为本的，是以依靠自己为本的啊，不能够就是信任这个权柄啊，所以呢，也不能够信任这个传承啊，所以呢，就是你这就是这个孤儿的这个特别的表现，但是它的表现的程度是有不同的。啊，所以呢他就有很多人呢，他的表现比较温和一些，或者是柔性的啊，悖逆啊，这个孤儿呢是稍微有些隐藏的啊，所以呢他就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实际上呢啊，要真正就是去落实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你发现是难上加难的啊，他不可能的，就是啊，他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所以一个孤儿要走舒服的路，就相当于一个恐高症的人呢，他要去走那个独木桥，很高空当中的独木桥，他基本上是走不过去的啊。那么怎么办呢？因为他心里充满着恐惧，充满着忧虑，就像那个恐高症的人，他要去走过那个高空的那个独木桥，他是走不过去的。那么呢，他要你怎么样让他走过去呢？你要除掉这个恐高症。啊，就是要除掉孤儿的心，但这个恐高症除去了，这个高空中的独木桥就相当于这个地面上的一个独木桥，这个地面上的一个独木桥是很容易就走过去的，对吧？但是对于恐高症的人，他把它提升到啊100米以上，他就走不过去了，那他马上就失去平衡了，那他就是他肯定就掉下来，对吧？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地面，这个独木桥他完全可以走过去的。啊，所以呢，就是这就是孤儿的心，他为什么拦阻我们啊？没有办法顺服，所以必须要除掉这个孤儿的心，那么呢，才可以那个，我们才可以啊来啊支取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这些东西呢，这些这个孤儿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它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呢它是它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所以它必须要去掉这个顾问的心。哦，它就变成了什么，它认识了阿巴天父，它就知道哦，这个世界在阿巴天父的掌管下面啊，就像耶稣所讲的，他用了他的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啊，他看顾这个他看顾这个空中的小鸟，他也看顾这个路边的这个小草啊，他更加看顾他所爱的人，他的孩子。那就这个就是耶稣，你看他的这个世界观就是天父的世界。那么呢带到教会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是好牧人，他在带领教会。你不需要操心呢，就像一个婴孩，他为家操心。哦，家里缺钱了，没有饭吃了怎么办？就父母失业了怎么办？一个婴孩在为家庭操心啊，很多的这个会友啊，就是一个孤儿，就是为教会操心啊。牧者是出错了怎么办？啊，教会不可靠怎么办？啊，就是他就操心。他的前提就是说，耶稣没有成功，耶稣根本就是失控的啊。这个世界是失控的，耶稣也是失控的，世界不可靠，教会也不可靠，教会的牧者更不可靠。这个就是他是一种潜意识的心态，他有时候不要说出来，他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你听到问题，他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就是说万一是怎么样，错了就怎么办，万一啊要是不可靠又怎么办。你看到提出的问题，每一个都是这种问题。他不是像一个什么健康的婴孩，就躺在这个父母的怀中，就非常的安全，相信一切都在他父母的掌管之下。哎，你就看到这个孤儿和这个真儿子不一样啊。我看到这个，我听到这个我们的家人的见证啊，他们真的就是有儿子的心啊，有真儿子的心啊。你看，而且呢，他就这个真儿子的心以后呢，他束缚是不难的，一点都不困难。他觉得是心甘乐意的，理所当然的，他就整个就转变了。所以呢，这个我就真的感谢神，就是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就是说跟孤儿的心不除去，这个顺服的功课是何其的困难，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差派这个家人到我们当中来开这样真儿子苏醒的这样特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来啊，全力的，就是来投入参与这样的一个真儿子苏醒的特会，除掉我们的孤儿的心，使我们能够学会啊，学习支取耶稣基督的顺服，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成为合格的这一个地质的军队。我就分享到这里。
哎，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阿门。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的这一些。是我体会很深的，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呢，我在做遇见神特会也好，做医治释放也好啊，在这方面的服事经历是很多的。就是这个孤儿的灵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像比如说那个刚才周牧师讲到三个孤儿的形成的来源，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当然还有按照遇见神二，它本身呢就是从那个亚当夏娃本身那个时候就有孤儿的灵啊，撒旦就是孤儿的灵的源头，然后分别善恶树的本质就是孤儿。所谓分别善恶，就是自己判断啊，它不是依靠。生命树的本质是依靠，分别善恶树的本质是独立，所以这个独立本身就是个孤儿。所以它其实从源头开始，就是这个撒旦本身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背后的那个源头。那分别善恶树的它的本质，它的核心，它的生命特点就是要独立，这个本身就是个孤儿的意思。所以亚当夏娃一吃这个，他马上就把孤儿带进来了。那当然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不一样，他的孤儿的表现的程度有差别，但是从绝对意义来讲全人类都是孤儿。但从相对意义来讲呢，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呢它确实有差别。那所以呢，神呢他是看绝对的，但是我们通常是看相对。你比如说那个心理学啊，我发现心理学和我们的真理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心理学是它只管平均值以下， 所以呢他就平均值以上啊就不管了，反正能过去就行了，合乎大众的平均水平可以了。他所谓把你当病人，就是你已经在平均线以下很厉害了，他才把你当病人的。实际上从神的眼光，从绝对的眼光讲，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都是罪人啊，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绝对这个眼光来看，确确实实这样的。那当然我们一般呢都没有讲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救恩的来源，救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本质，它的总来源从哪里来的。如果从心理学来讲，从意志释放呢，它因为是好像处理的只是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这个呢还是只是处理相对的。其实为什么要把救恩纳入进来，就是救恩才能处理绝对。心理学这一类的只能处理相对啊，好像比较严重一点的呢我们就处理那个平均值呢就还可以啊，这个人还比较健康啊，比较健康，比较有真儿子，那只是比较而已，他还是没有达到绝对的真儿子。所以这就为什么需要救恩，救恩是从根子去铲除那个毒根。那后面周牧师也讲到是孤儿的世界观，确实是这样的，孤儿的世界观。那我们在遇见神透过当中那个有这个疑问解答，在疑问解答这个题目里面啊，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收集了很多的疑问，其中有一大部分的疑问都是从传统里面来的，保守教会和传统教会提出很多。我后来总结出这个传统教会，或我把它叫保守教会，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疑问第一，就是怀疑第一，他们称其为分辨，但是我把它叫怀疑。他实际上确实是周牧师讲的，就是从启蒙运动来的啊，甚至呢中国的当然从后来传到五四运动，他确确实实他就怀疑第一，就是说你一件新事物，他刚才不是说周牧师不讲了，他不信任传承，他不信任那个权柄，其实还我感觉还有一个他不信任新事物。这为什么把它叫保守，凡是新事物出现他没见过的他就不信任，他非常的不信任。他第一个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怀疑，就像有一些人呢、啊，有一些人的行为模式啊 ，no， 就像两岁的孩子啊，他你发现没有，两岁的孩子用的词最多的是 no， 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说很多有一些行为模式、有些性格模式的人呢、啊，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先都说 no， 他先否定再说，然后再去想，哎，慢慢他回过劲儿来了，他又回来了。这是有一类人的，这是消极和负面的模式。消极负面的模式的人呢，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他其实孤儿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保守他也是因为没安全感，他总是先问，他先要否定，先怀疑，他们美其名曰分辨。那真正的合乎圣经他应当怎么做呢？这个我们在遇见神特会啊，因为我碰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确实有一些总结的，就是说后来神启示我们，就是说那我们真正的信仰的道路应当是什么呢？难道不用分辨吗？难道没有错吗？不是有个魔鬼撒旦在背后一直在偷窃杀害毁坏吗？那我们难道是睁眼不看吗？不是的，他实际上采取的原则是什么呢？信心第一，然后呢分辨第二。他是这个次序摆错了，他不是说他不应该分辨，他不是不应该怀疑，他是应该信心第一，然后呢分辨第二，他这样做就对了。你发现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教会其实领受了很多新东西，包括从 Bob 来，从基友来，包括我们教会自己的领受很多新东西，包括从国度来的很多新资源，回家呀，什么真儿子呀， Bill Johnson 啊，这些很多新东西，包括撒都牧师啊，这就从传统教会，从保守教会一个都不能接受，因为他认为圣经没有，过去传统没有，他不能接受，他首先抵挡再说，这样最安全。他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认为我不做最安全，我不冒险最安全。所以呢他就用个采取这个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做一切的事情，反正你又只要是新东西我先拒绝再说。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把那个丰富也抵挡在外面了。那为什么能够把信息放第一位呢？这个确实是圣经的思想，圣经它是高举信心的，而是分辨呢，它不是没有分辨的真理，它也是圣经真理，但是它却不能放在第一位。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后来想了一下， 原因就在于三重天的世界观，就是说谁在最上面，因为神在第三重天，对不对？确实有第二重天，也确实有撒旦，但是撒旦是在二重天呢，它低于三重天呢，也就是说这个破坏的力量它还是小过神的力量啊。所以你是不是要把神放第一位？实际上信息意思就是说神是老大，魔鬼比神小，小很多，他确实破坏，他确实偷窃，但是他比神小啊，而且神一直在看顾。这次我讲到不也讲到了，就是他的右手握有七星，他什么意思？就是他都在他的手掌心当中，神没有失控，这一点是一定是第一原则，神没有失控。魔鬼是很厉害，但是他所以实际上保守派啊，他实际上屈服于魔鬼了，实际上这个意思，他把魔鬼的力量太夸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信心摆第一位，否则你这路迈不动的，你的腿是迈不动的，你什么险都不敢冒，那你就一定会持守保守主义的。所以呢你教会就很死板，因为圣灵就不能再做任何的新东西在你的教会。圣灵圣经的原则不会变，但是它会随着这个时代的需要，教会的特点，它会常常带出一些新策略，常常会带出一些新的开启，但是它是在圣经的大原则情况下，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确实要有一个信心的迈进，它是信心的飞跃，它是有的。如果什么东西都搞清楚了，那怎么叫信心呢？那不叫分析吗？那就不是信心的功课。那如果约旦河的水不分开，你的腿就不，你说约旦河的水怎么能分开呢？我一定要看着它分开，那我才迈腿，那怎么可以呢？那这就不是信心的路，这个叫是世人通常的路。所以为什么把信心摆这么高，它就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啊是我们不清楚的，而且我们的神是老大，他掌管一切。虽然这个世界上罪恶滔天，魔鬼横行，但依然是神在掌权，这个是特别厉害。所以这个原则实际上是神喜悦的，因为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的意思。所以呢，所以不是不要分辨哈，这个是这一块是也是很大的。我呢突然想起了，就是这个马太福音8章8到10节，就是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例子。大家还记得恩高聚会的时候，百夫长的这个起码讲了5次，为什么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老提这个经文？后来我们也祷告，也寻求了这一点，神呢为什么你老不让我们过这个经文？后来神就启示了这一点，他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没抓住，你们只是抓住顺服了，并没有抓住真儿子和真父亲。他说顺服这个是对的，这个百夫长他的那个顺服啊，他为什么有这个顺服？因为这个百夫长有真父亲的心，他特别的看顾他那个仆人，他心疼那个仆人，他爱那个仆人，所以他是有一个真父亲的心。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既是权柄，他同时又是个父亲，所以他才可能把这个顺服真正的带下来。这就是百夫长为什么他有这个顺服，他的底下的仆人同样我相信也有顺服，他的原因就是加了这个元素，加了真儿子，加了真父亲的元素。而当时我们恩高聚会的时候一直没有分享这个，一直没抓住这个，所以神很急，就是为什么呢？还没抓住，再来一次，还没有，再来一次，一直搞了5次，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把这点抓住。但很感谢神，这一次神带进来了。带来了，至少我们认识到了，发现这个什么呢？就是特别这一群啊孩子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分享使我们确实认识到一个什么呢？这个顺服啊，他确实是因为他有真儿子，他就才能带下真顺服。因为真儿子其实就是耶稣的性情，为什么耶稣能顺服？就是因为耶稣有真儿子，爸爸天父爸爸有真爸爸，他是真父亲。所以呢他才能带下属灵的真顺服。所以这一块非常重要，这就是马太福音8章8到10节的一个开启。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也祷告过，就是也开启了，神也开启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时候没到。现在呢神时候到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时候啊，为什么这个经文来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再而三一直就不行，神说没抓住，还是没抓住。 所以当时我们心里也清楚，哦，是没抓住，但是呢确实那个时候不是时候分享，这个也不太合适。然后现在呢也正好这时候，这个环境也到了，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了，心也预备好了，而且恩告也带来了，所以这个环境也预备了，这个就是我们正好是恰逢其时的时候。其实顺服就是在真儿子和真父亲里面，这个才是天国的顺服，否则就是天然人的强制性的顺服。天然人的强制性的顺服，它就会带来伤害，它不会真实的顺服的，它也就是心服口服，心不服，外面服里面不服，它就是不可能是正确而全面的顺服，它可能做到一个天然人的顺服而已，是见不出生命来的。我相信这一点这一次都要打破，感谢神，荣耀归给神，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感谢神，我们一个新的开启，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有真儿子的心，然后呢要以信心第一，分辨第二，去来去考虑看我们现在每天我们在过的这个属灵的生活也真是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认真，所以我们才在各样的这个祭十二这样的场合当中会关心我们的神，关心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牧者，关心我们的代表权柄，所以呢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大家刚才这个周牧师提到这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里边提的最多的一句话其实就是睁眼看世界那么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的这个晨祷当中很贴切你睁眼看世界，下面要加上一句叫闭眼看圣灵。我还是想到我们在这个入营训练这个里边，这个就是闭着眼睛跟人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睁开眼的时候呢，我们看的就是世界，各种的诱惑，各种的不安定，各种的不安全。那么只有我们闭上眼睛，闭上我们肉体的眼睛，然后呢才能看我们里面的圣灵，睁开我们里边属灵的眼睛，才能看里边的圣灵。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在终于有一个晚上不用出门，我就想跟孩子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家庭的时间，说家庭时间说看一个 movie， 看一个电影吧。那看一个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说就看 Bible， 就看那个连续剧里面讲就是圣经，名字就叫圣经，就看这个连续剧。以前呢分开的时候就说看一集，看过一集，看过两集，看过三集。那昨天晚上因为有比较大块的时间，所以呢就从大卫开始一直看到了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么在看这段电影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在耶稣他的在走地上的路，然后带领门徒去传福音，去布道，然后最后到耶路撒冷，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被卖之前看到这一点。那么我里边就是像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真的就看到是说我们的眼睛不要看世界，我们的眼睛要闭上来，然后来看里面的圣灵。那么看这个连续剧这个里边拍的这个细节的时候呢，你会对当时那些人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呢有同情但也有可怜。他们重点呢就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看太多了。我就简单分享一两句，就是说当时比拉多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犹太人疯狂的造反，他也疯狂的杀戮那些犹太人。所以到后来当耶稣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当他在人民当中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以他要让他做王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比拉多怕，他非常的怕老百姓造反，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明天我就把圣殿关上，你们的这个逾越节就不可以再庆祝了。那么祭司怕的是什么？祭司怕的是因为老百姓造反而这个圣殿被关，而这个逾越节不能够正常进行。而犹大他怕的是什么？他其实是里边有一个良善的心，他是怕耶稣基督因为闹腾太凶而被害，所以他才和这个祭司们去达成一个妥协，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去跟他谈一谈，让他安静一些，这样的话他不至于被罗马人杀掉，所以这是他的初衷。但是当后面耶稣基督被捕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他自己控制不了的。而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细节还有一个，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当彼得单单看耶稣的时候，他没有问题，在水面上走得很平稳，他也自己也很高兴也很自豪。但是当他一旦看到后面的水底下的水 啊，就是底脚底下的水和天上的闪电的时候，他立刻就沉下去。然后耶稣就非常怜悯的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然后把他救上来。”所以这等等的每一个人，他在这个剧情当中所表现的都是一个惧怕，都是因为看了世界，看了现在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不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专注在神身上，他不能够来到里边去体察神的心意。所以我相信，真的今天和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孤儿的心是非常的贴切啊。孤儿就是只愿意在靠自己，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意看我的父、我的家如何带领我。所以我觉得这真儿子的心这个特会呢，我们一定要去参加，然后去体会一下那个我们原来一直是睁眼看世界，那么现在能不能学习闭眼相离去看圣灵。所以我相信神会借着这个真儿子的特会呢，来开启我们，来不断的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感谢主。我想那个牧者这样的教导啊，我们真的从心里边，我们真是说神真爱我们，让从各方面的真理，还有一些举的一些例子，真说到了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真是心里非常非常的相信啊。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心里就是愿意想顺服下来，但是知道这个悖逆和孤儿的心就是不能让我们顺服，而是我们只能顺服到一个是天然的顺服，一个是我们这个里边外边顺服，里边不服。那我们外边顺服，就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家庭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顺服也不一样啊。甚至有牧师再三讲，有的人家里就是他的成长背景，他就很愿意外表的顺服，但是他这个可能他不是他里边的真实从神来的这种顺服的心啊，这个呢更是可怕的啊。那呢，我想神更加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啊，我老在想神更加知道啊，我们坐下啊，我们躺卧行走心思他都知道啊，但是神他拣选了我们，他就有能力帮助我们啊。但是我在想，神可以超自然改变我们，但是可能那不是神的心意，神必须要我们来破碎，必须从我们的身体魂里灵里，我们来被神改变，知道我们的光景没有任何的盼望，靠着自己啊。但是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神差派这个团队来，我们这一周的聚会啊，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昨天听到他们的见证，我越听越感到神他是你们差派来的，他讲到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真实的光景啊，我们想解决改变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要成为真儿子，第二般方法都不可以。因为在这个真理的教导当中啊，我们已经真的头脑明白了，我们必须得借着耶稣基督啊，靠自己那不叫顺服，靠自己也不能啊。那怎么办？我们今天真的神爱我们，神拣选了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第一堂课就是顺服，他一定会有实际的啊另一方面的来带领。所以说神迹般的把这个团队带到我们当中。那我想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现在呢已经我们有很多已经领受这个恩膏了啊，就是我们最起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愿意自由啊。所以说我们在周四的聚会当中，我相信神会有恩典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位都在他的手中，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必看到神的作为和大能。好，我就回应这些。
我不知道邓荣传道在不在。还是因为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哎呀，师兄，我这一个。
可能在调麦，稍微我们大家稍微等一下，好不好？
对，没有声音，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一下，看一看在不在上面。
在。
哦，不在啊。哦，那。哦，不在是吧？好，那我们就来，我们来唱一首歌啊，不再被奴役，好不好？还是这首歌，让我们。